桃红道堂的弟兄姐妹们啊，祝你平安啊！每次你们牧师不在，就是我在，就我就会出现了啊。所以啊，感谢神哈，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呢，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哈，继续用神的话语来啊，来彼此勉励哈啊。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在一起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我们大巴天父，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父你的灵此刻帮助每一个属你的孩子，得以被父你的话语充满，被父你的话语光照。也求主圣灵使我们得以明白，并且帮助我们专心学习你话语的教导。父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啊，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的彼得前书呢，是使徒彼得哈，在主后62到64年之间呢，写给当时候分散在这个小亚细亚各地啊，小亚细亚就是啊，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土耳其哈啊，写给当时候这个小亚细亚各地的这些基督徒啊的一封信件来的啊。当时候的基督徒呢，还没有开始，他们啊，我们知道第四集就是教会开始的时候，从耶稣基督时候就开始一直有逼迫啊。可是当时候呢，教会成立之后呢，啊，基督徒就后来啊，因为使提反受逼迫之后，就分散到各地了啊，来到啊，但是。逼迫没有来到很有规模或者很大型的，就是很零碎碎的一些一个小地方，某一些人受到一些小小的逼迫，而不是很有 system 的啊，这样去逼迫他们。但是呢，当时候整个社会的气氛啊，因为我听到这里有逼迫，我听到那里有逼迫，谁谁谁被逼迫的时候啊，这种新闻都让啊当时候的基督徒心里面呢啊都感到一定的压力。我们不需要很大的逼迫，当我们知道附近有人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紧张啊。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种感受啊。因此呢，当时候第四集的基督徒们都开始感到这些的压力啊，因为一定程度的这个敌意和一定程度的这个迫害都陆陆续续的在发生啊。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使徒彼得就写了这个彼得前书这封信来鼓励和安慰他们啊。当然也是为了要预备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之后哈、啊，到尼禄王的时候啊，到尼禄王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更大规模的逼迫。彼得写这封信，逼迫还没有很严重，就是一点点零零碎碎的。但是接下来呢，他们会面对更大的逼迫，更严峻的逼迫啊。这是彼得写这封信要预备他们心，帮助他们去面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将会分成三点来看哈。首先哈、啊，第一点哈、啊、，sorry 啊 ，PPT 啊，可以帮我先放吗？有吗？我在哪？我直接按了 ，OK 哦。OK， 这个是第一章哈。OK， 好，首先呢，第一点呢，使徒彼得就提醒圣徒，在世上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好、哦、啊，彼得前书一开始第一句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哦，一章一节哈，一章一到二节呢。就表达了这封信件是写给谁呢？是写给那些照着父神的预知而被拣选的，然后他们是分散各地的寄居者的一封信件、哦、然后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彼得又在强调同一个的原则啊，就是神的子民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神的子民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神的子民是在这个世界呢，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呢啊，二章九节我们就看到呢，让我们知道如今我们这些蒙了父神拣选啊，借着耶稣基督啊，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因这基督的缘故啊，我们就得了一个全新的这个的身份，因为基督我们就得了一个全新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啊，神圣的国度啊，然后是属神的子民。二章十一节啊，今天我们所看的一开始哈、啊，彼得就称呼他们为亲爱的，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客旅，你们是寄居的。啊，寄居的人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一种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啊，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的啊，他这个地方本来也不是属于他的族群，他只不过是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因为某些原因，他就住在了这个地方。那、啊、客旅呢？”客旅相对是更加短暂的，就好像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然后我们就住在 Airbnb 哈，这种这样啊，是很短暂的，好像旅行者来到那个地方住下了，但是很快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所以 无论是寄居的人还是客旅呢，啊，这两个词都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圣徒，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啊。因为圣徒不属于这个地方，所以自然而然的，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努力哈，我们多么的努力，我们必然会因着我们这个属基督的，我们这个身份，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又寄居在这个世上的这个身份，而和这个世界啊，和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文化当啊里面呢，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的张力。我们属基督，但是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大家啊，世界的人都活像啊，就是朝向罪恶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活在他们当中，我们有这个的张力。而彼得他知道圣徒会经历这样的一种张力，因此呢，彼得就提醒圣徒啊，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最终的家，我们最终的家并不是现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客旅。那因为基督徒的身份呢，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者的关系哈，因此我们常常哈啊，我相信如果你们敬畏神的话，我们会常常会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感到没有办法适应啊，有时候甚至觉得很不舒服啊。例如什么？例如我们在和别人谈话，和别人，特别是当我们和一些非信徒谈话的时候，或者我们看一些的杂志，或者我们开车的时候听电台啊播报员所讲的话啊。现在过年了哈，你有开 radio 的话，你都一直听到哈啊。我不懂现在有没有这个财神到财神到这样的歌哈。然后，但是我以前呢，我那个时候呢啊，常常会听到这些歌哈。当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啊，我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些歌呢哈？然后甚至呢，我们也带着啊，除了这些电台啊，我们发现以前的电台呢，都是啊，我们的老师，我小的时候，我的老师说，你要学好华语，你就听电台啊，因为当时的电台的华语啊语言啊，全部都很准确哈，让我们可以学很多词汇。可是现在你叫你的孩子去听电台学华语啊，你看他的华语讲出来，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所以包括一些的笑话等等啊，你会发现，无论是电台，我们听的歌。这些 DJ 讲的东西，甚至我们带着啊很期待的心情哦 ，MCO 这么久没有的去戏院，然后突然间哦开了哦，大家可以去戏院了，很开心，大家一起去戏院看戏。可是看戏，哎，突然间一些画面突然间出现了啊！当这些画面突然间出现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画面，或者啊他们突然间讲一些话的时候，或者一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啊，这些不堪入目的镜头就这样突然。在我们还没有预备的情况底下突然间冲出来啊，我发现呢啊，最近的戏呢越来越多啊，包括一些我很喜欢看这些啊超人的啊，就是 Marvels 啊这种戏啦哈。但是发现呢，最近啊，竟然连这种以前是小孩子看的戏当中都有一些同性恋的啊剧情出现了啊，所以这是很让人惊讶的哈。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必然哈会因为这些东西的出现而产生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出现了在我们面前突然间出现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啊？这样的污言秽语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去笑吗？就是我们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哦，别人讲这些污言秽语啊，别人做这些的啊不合神心意的一些动作和行为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笑吗？难道这就是我所处的文化吗？难道不能更好吗？特别是如果当中有做父母的哈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是做父母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你来不及，因为他一下子出现哈，你来不及去 block 啊，还是去说哎你不可以看，他已经看了啊，甚至你还不知道说他不能看了多少哈。所以如果我们注意看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彼得的这段经文呢，彼得的这段经文并没有叫我们带着绝望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或者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啊，过一种脱离凡尘的生活哈。彼得没有叫我们这样啊，整本圣经也没有叫我们这样啊。你看这个彼得前书哈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哈啊，你看我们今天看二章十一节嘛啊，可是啊十二节之后呢，我们一直看下去呢，他都是告诉他们说啊，我们不是躲起来的啊，我们要预备心受苦，我们会受苦的。在某一个层面，可能我们啊受的苦的程度可能不一样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啊可能受的一些苦的程度只是一点点，例如现在回家乡过年了啊，线上的有些人回家乡过年啊，可能你一回到家乡别人就会开始为难你了。诶，你是华人，这么信耶稣 信阿摩的宗教哈，然后应该像我们这样，应该拜祖先等等等等一大堆东西。那这些小小的逼迫哈出现的时候，彼得接下去不是叫我们逃避，不是叫我们离开啊。接下去彼得就告诉我们，你要预备心受苦。为什么你要预备心受苦呢？你看二章啊十八节开始呢，啊一直看下去，你就看到他就说，因为基督啊二十一节哈，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哦，他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预备心面对这一切？为什么不是躲起来啊？有人逼迫我躲起来啊？没有，彼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主，他已经做了榜样，他没有犯罪，他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口，他只是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所以没有逃避，你继续看下去哈，彼得前书，你会看到彼得前书本来就是啊，这封书信就是预备弟兄姐妹预备心，你们面对苦难的，但是不要害怕，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基督已经走过了哦。所以彼得他非常清楚啊，这种活在这个世界但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种的难处，也知道许多的圣徒呢啊，对于自己这个新的身份哈，这个属神的子民的身份，和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张力，无论你在做工、读书，还是自己的家庭等等，甚至啊，当时候呢，他们还要承受这个社区的人啊，当时候这个第四级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要承受他们的社区的人，甚至身边的亲人，包括哈、啊，你看到圣经当中哈、啊，当时候使徒行传当中，你会看到很多是妻子信主。丈夫没有信主的啊，这种情况出现哦。当丈夫没有信主，妻子抛弃信主的时候啊，这个家庭就开始有张力了，就开始有逼迫了，言语上的毁谤啊，这些彼得都劝他们哈、啊，彼得都劝他们要禁止让自己的私欲，禁止让自己的情欲主导他们，以至于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失去了见证。为什么要禁止呢？因为我们的私欲，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当有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还手啊。有谁被逼迫的时候，被羞辱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哦 ，OK OK 啊，对对对，你是对的。没有，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很生气，然后接下去我们就会犯罪。可是彼得提醒我们要禁止让自己的私欲主导，免得失去基督的见证。那面对这样一个犯罪堕落哈，刻意抵挡神的世界，圣徒们当怎么样回应，才能够用一种合神心意的生命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呢？啊，这样我们就看下去第二点了哈。我们看下去第二点，我们要与私欲征战，啊，与我们的情欲征战。作为客旅，作为寄居的人，彼得劝勉我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啊，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啊，既然彼得称呼圣徒为客旅、为寄居的人的话，那就证明了圣徒的身份。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圣徒，真正的国籍，我们的国籍哈，我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神圣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有这个身份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的义务和一个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认清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借此就避免让我们自己呢走在跟随这个世界潮流的道路。你认清自己的身份，这个能够帮助你时刻提醒你，诶，我是个基督徒，我是属谁的？我是属基督的。我的身份是我是马来西亚人，可是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是神圣的啊，在神圣的国度当中有份的。啊，圣经以弗所书呢二章二节哈，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就说，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啊，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啊，新译本呢啊，就翻译哈、啊，翻译随从今世的风俗为这个随着世代的这个潮流。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这里所指的这些所谓哈、啊、今世的风俗，是在过犯罪恶中生活，而且这个在罪恶过犯中生活的背后的推动者是谁呢？很清楚的，就是空中掌权的领袖。 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所行的、所运行的这个邪灵。而基督徒、圣徒，我们就是活在、生活在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随着这个时代潮流的大洪流里面，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那我们今生所在的这个世界呢，不同的群体都在迎合着不同模式的潮流。以弗所书二章三节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生活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样，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 去行的。和别人一样，我们生来都是该受惩罚的人。那这些潮流，世界的潮流，这些洪流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罪人的本性让这些不愿意被神掌管生命的人尽情的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那当我们不愿意被神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放纵。当我们放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随着我们肉体和心中各种各样的意念，我们想要的我们就去行了，就是我行我素了，并且呢，这种人内在的本性的罪会让人很聪明的，我们的罪会让我们很聪明的隐藏这个不是罪，我们把它盖起来，然后甚至包装的看起来整个都不是罪。当我们包装的很好的时候，就能带动世界的潮流，包装成了这个时代很看重的东西。我们会喜欢看包装美丽的东西，为什么包装这么重要呢？因为包装能够把那个物品的缺陷藏起来，或者加以修饰，你加以修饰呢，那看那东西本来是有很多瑕疵的，但是因为你加以修饰的时候，它就看起来就看起来完美了，当然呢，也借着包装包装是很讲究的，如果你知道的话，甚至要去学的，怎么样包装一样东西，怎么样打好的广告，那这样呢，就会让激发起人的欲望特别有罪的欲望让人想要拥有这个东西。所以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包装，有不同的广告词，来到一个地步呢，就算是你明明知道这个广告词是假的别人买的时候你就讲哎，这个是假的，怎么你去买，然后到你看的时候这个是假的可是你也按下去你也买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明明知道是假的，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看了欲望来了，然后就做了这就是罪人所想出来的方法，透过包装就激发另外一个人有罪的欲望，以至于产生一种重复又重复的你情我愿的买卖交易。好像撒旦当初对夏娃的诱惑，他也没有做什么东西，他就是靠嘴巴讲引诱他，激起他的那个的欲望，当他想要的时候他就做出行动，他就得罪神了所以物品靠包装，错的教导、错的神学也可以被包装，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的包装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面对这许许多多经过包装的各种各样的潮流的诱惑，和我们内心里面的私欲所产生出这个的欲望，彼得提醒我们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一场的征战。当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彼得就劝勉信徒要禁戒肉体的情欲，为什么？因为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也就是说我们外在一切的罪行，就是指那些所行出来的有罪的得罪神的行为，是出自于哪里呢？我们这些有罪的行为出自于哪里呢？如果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通常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些有罪的行为为什么会行出来世界会跟我们讲，那他会做出这些不好的事情，这些犯罪的事情，是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他成长背景的关系出生在一个破碎家庭里面他曾经受到某一些的伤害，所以今天呢，就导致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就去犯罪了为什么有人会性侵害小孩子呢？性侵犯小孩子呢？因为这个人其实当初他小的时候他也是受害者，他曾经被人侵犯，所以长大之后呢，他就重复一样的动作。那这个是世界灌输给我们的想法，也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原因呢，是因为其他人，那是环境造成他把他变成一个将伤害加害给其他人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个是这个世界的教导呢？因为再一次的证明再一次的证明就是犯罪堕落的人内在的本性，当你犯罪堕落之后，你内在就产生一个的反应， 就是你会刻意的躲避神，你会害怕神，你会害怕，你会躲避，然后你会抵挡。所以神就借着圣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所有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可是偏偏这个世界呢，就刻意把整个的教导扭曲，把神的教导变成是因为是他人犯了罪，加害于我，使我没有办法活出该有的荣耀。啊，你把这段经文改一改，你就看到这个了啊，就是世界啊，就是他人啊哈，他们犯罪，他们害到我，我就没有办法活出该有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之所以犯错，真正的问题是谁的错？世界的错。是谁的错？是你的错啊！是谁的错呢？环境的错。是谁的错？父母的错。谁的错？你再问下去，总之你会发现他讲不出，他不会承认是他的错。所有人的错，环境的错啊，世界的错，总之就不是我的错。所以这个世界就教导我们之所以会犯错是理所当然的，但不是个人的罪的缘故啊。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哈，不是罪的缘故哈，我们犯错是因为别人害到我们这样的。但是圣经啊，你没有办法逃避，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说哈，圣经都在提醒警告我们，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这是耶利米书31章写的哈，犯罪的行为从哪里来？从世界吗？从他人吗？都不是，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哪里呢？我们肉体的私欲，你从创世纪开始一直看到启示录，你都看到这个东西的，是我们自己。那雅各书4章1节啊，也说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呢？啊，争执是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这就叫我们看见哈，私欲的意念一直都隐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控制我们这个私欲的意念，那便会使我们产生出私欲的行为。如果我们没有控制，没有和他征战，他就会产生出行为啊。今天呢，使徒彼得就叫我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彼得甚至称呼这是一场的征战啊。这乃是因为犯罪会叫圣徒的灵魂受损，更严重的是我们会让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担忧。那什么叫做征战哈？征战是要预备的哈，弟兄姐妹哈，我们需要在打仗之前呢不断的操练，而且也随时预备，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敌人会攻进来。啊，在战争开始之后呢，我们如果没有预备好啊哈，如果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就来不及反应了。当战争开始之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争不是开玩笑的事哈，战争不可能你打打下你突然间stop， 我先喝杯 Starbucks 然后我再倒回来哈，很累啊，等一下再打，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战争一开始你就要打下去了，哦，是你死我活。而且真正的战争是很残忍，是没有松懈的，所以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战争是会死人的。所以彼得说我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乃是因为这情欲和我们灵魂征战，这是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情欲之间的征战。那我们就要向我们自己的情绪征战，我们要向我们自己内在那个得罪人得罪神的想法征战，我们要向我们那个内在不受控制的意念征战。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情况，我们里面的有时候我们不受控制的，但是我们要与它征战。我们要，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哈，而且必须要操练预备自己，时刻不停的防备。那这个征战的目的呢，乃是为了要叫我们什么，活出端正的生命。那这样我们就看最后一点哈，我们看最后一点，第三点哈。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呢，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人都被罪恶充满啊，但是人内在的本性依然有一些残存的啊，残存的一种倾向，就是这个倾向会叫我们会想要像神一样啊，我们想要像神一样完全，我们想要成为至善的一种的生命啊。那这种正如经文呢，彼得前书2章11节所说的啊，等一下哈，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呢，你要品行端正哈，这个也是我们向往的。品行端正的端正，在希腊文当中叫做 carlos 哈，意思是好的，无可指摘的，好到没有办法指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嘛，有谁想要自己乱糟糟、乱七八糟？不会的，我们都想要是成为最好、最善、 啊，我们想要像神一样，我们现在认识神，我们就看到神是，哦，原来神是这样，我们就想要像神，像基督。啊，就算是非信徒，他们也想要做好人的，所谓的，啊，虽然他们不知道标准在哪里，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有这种想要成为善，想要成为好的，端正的生命。人都会想要，但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有这种向往完全，向往至善，向往端正的生命的这种的倾向，但不代表哈，不代表说我们可以行出来。我想要不代表我可以行出来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在的罪会使到我们再好，一切再好的思想，我们再好的行为，你按着你安排好好了的，要行出来是好的，然后结果一行出来就是得罪神的。因为我们整个人从内到外都被罪所玷污了，并且呢，人的本性更倾向于做一些和端正相反的一些的想法、行为和举止。端正，我们就做一些相反的啊，就是所有的行为、举止、思想啊，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做一些不好的、有所指摘的这些思想。可见，人呢靠着自己是没有能力品行端正，因为品行端正并非是靠着我们自己内在的努力和意志，品行端正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来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不是靠我们单单靠我们努力就可以做到的。我们需要神的灵更新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但同时没有忽略人的责任，我们也是要努力操练并且努力活出一种生命，可是前提是必须要有圣灵。所以彼得自己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呢，就引用旧约讲过的一段话，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就是耶和华神哈，是神圣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境界自己肉体的私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和我们的私欲征战，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我们是他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赎回的子民，因此我们必须圣洁。而且圣洁的品行呢，端正的品行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叫人把荣耀归给神。彼得的时代很多人对基督徒有误解，到今天也是哈，啊，到今天也是，我们向别人传福音，别人都会讲别的东西。当时候呢，他们就认为基督徒是可恶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个原因乃是他们认为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吃人肉和人血的一个的新的宗教，不是吗？每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这是主的身体啊，为我们舍的。我们喝那个，你们是喝瑞宾娜吗？还是喝红酒哈？啊，喝红酒的时候，我们这是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哦，外面的人一听哈，你们吃基督的肉哈，基督死了这么久，你们还可以保留哈，还有他的肉和血，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这个新起来的这个的基督教哈，是一个愚蠢的，所以当时他们叫基督徒是一个贬义的名称来的，是一个藐视他们，嘲讽他们的一个名称。所以呢，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愚蠢极度迷信的宗教。那当时候呢，教会的敌人呢就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不断的攻击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甚至虐待他们，毁谤他们，认为基督徒都是行恶之徒。那对这样的事情，他们活在这样的压力诬告之下，别人的这个的，这些的毁谤之下，彼得依然提醒他们，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彼得没有叫他们来，我们去示威，我们去前面示威，这边附近我们可以示威，我们带一群人，去抗议，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去，我们要去证明。没有，彼得说你们要在他们当中品行端正。为什么呢？经文接下去就告诉我们说，好让那些人虽然在毁谤你，是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什么时候归荣耀给神，我们看，就在鉴察的日子。鉴察日子是什么时候呢？鉴察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到时候一切都会显明。那就连这些毁谤人的，他们都不得不将荣耀归给神。他们毁谤神，毁谤基督徒，可是到了鉴察日子，他们都一定要因为你现今所做的这些端正的品行，他们要归荣耀给神。 所以福音也的确在当时候啊，福音也的确在当时候，因为啊，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以端正的品行来回应每一个的攻击，每一个的逼迫，而大大被传开。很多人就看到，诶，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的被人逼迫什么什么，为什么他们还是以爱来回应呢？哦，甚至好像基督为什么到最后他们发现基督没有犯罪，可是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些的端正的品行呢，都导致很多人开始去思考到底基督教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端正的品行是福音。端正的品行本身不是福音。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去救别人的灵魂的啊，不像其他宗教都是靠用好行为去救，用行为去救人。这福音正如什么呢？福音正如哥罗西书哈1:28所讲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献上，唯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才能够救人，使人与神和好，使人归正。那这福音呢，是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去传扬，去劝诫，去教导的。而品行端正呢，就真正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所带来的果效，是果子。你信对了福音，你就应当会活出这个的品行，你会结出这个的果子。所以彼得就提醒信徒，再一次的把你的眼光看向将来。为什么要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呢？为什么要在他们当中品行端正？唯要使那些人虽然他们现在毁谤你，说你是作恶的，信耶稣不孝，不尊重祖先啊，等等一大堆的，他们控告我们，但是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你会看到哈，彼得没有说他们在今生会得到好处哈，彼得是说将来他们要归荣耀给神，不是归荣耀给自己哈，是归荣耀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彼得要圣徒当活出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的果子，这果子就是品行端正，就是在神眼中看为是好的好行为，神眼中看为是好，世人觉得可能是愚蠢的不好的，可是在神眼中看为是好的行为，这个是品行端正。基督徒品行端正好行为，对于这些抵挡神的人来说，对于这些毁谤神的人来说，他不会在今生归荣耀给神的。你有多好的行为，他要毁谤你，他还是会毁谤你。他不会在今世归荣耀给神，他或许会说：“哇，你们基督徒很好哈、哦，啊，基督徒都是好人哈、啊，基督徒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啊。”他虽然称赞你的好行为，但是他不是在真心的归荣耀给神，因为他还不认识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不会真心的归荣耀给神，他只看到你好，他就称赞你这样而已啊。彼得叫我们认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要记住这个的身份，也提醒我们不要贪恋哈，不要贪恋我们肉体的私欲。当世界因为抵挡基督而抵挡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当我们的私欲开始想要和世界妥协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和我们的私欲征战。无论不信的人哈，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华人过年了哈，我们遇到一些亲戚，无论他们怎么样的毁谤我们，我们也不因为他们的毁谤而裹足不前，因为他们虽然现在毁谤，但是圣徒所做的一切不单单是为今生使神得荣耀，使他人得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仰望那将要来的，就是基督鉴察的日子，这些毁谤者都必然会因着你今生所行的这些好行为，他们会想起神，会让他们看见，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徒，我们应当放远我们的视野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所做的是为基督，我们是为今生，当然我们也为今生的好处，但是更是为那永恒的将来，接着我们今生的好行为使人最终都归荣耀给神，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生命，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今生荣耀神，也使他人将来也归荣耀给神。求主刚敲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宝藏，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为这所得的救恩向你献上我们无尽的感恩， 也感谢父神你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成为你的儿女，并且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叫我们单单为主你的荣耀而活。虽然我们今生确实有数之不尽的这些的苦难和患难，但求父叫我们认清我们在这世上只是暂时寄居的，也叫我们积极的在今生所寄居之处忠心的活出端正的生命。无论遭遇何事，日子如何，都求父叫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有盼望。求父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